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近80岁那年从一场车祸中生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5日。我今年79岁了，一天我正在超市前的公交站点给人讲大法真相，驶过来一辆公交车，没人下车也没人上车，司机打开车门对着我大声喊，你可吓傻我了。当时我想，我在站停，你车在马路上，也没碍着你，这儿哪和哪儿啊？我靠近车门问，师傅怎么了？只见他的脸涨得通红，说，那天你可吓傻我了，你从我车上下来过马路跑得那么快，突然你被一辆轿车撞飞出去了，当时的场面太吓人了。哦，原来是我出车祸那天的全过程他都看到了。此时看他那紧张的样子，可能不相信我还活着呢。他长吁一口气说，你的命真大。我说，师父谢谢您关心我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有李大师保护，今天您才能看到我，有机会我给您详细说说。那是发生在2023年11月初的事。那天上午，我从学法小组读完转法轮书，去另一个学法小组，想和同修商量如何帮助一位过病业关的同修。路上需倒两班公交车，当时我从这辆公交车上下来，准备过到马路对面转另一辆公交车。我看到那辆公交车马上就到站了，我心里一着急，直接从刚下来的公交车前面往马路对面跑，结果被后面驶来的一辆轿车撞倒在马路中间。当时我就摔在地上不能动了，可头脑非常清醒地喊了一声，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撞倒我的轿车司机是个小伙子，他把我背进车里，要送我去医院。我说，不用，把我送回家就行了。小伙子紧张得不得了，一会儿往南开，一会儿往北开，反复了几次，才开到我住的小区。他把我背到家后，和我老伴同修商量，坚持要送我去医院。我说，我俩都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，在家学法练功就会好的，我们不会赖你，是我走得太急。他看我这么大岁数，万一有什么事，就要留下他的电话号码和车号。为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我只问了他姓啥和名字的最后一个字，给他退出曾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非常激动地连声说，好好。我说，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好的，就把他赶走了。女儿同修回家后看我被撞成这个样子，两腿全是紫黑色，右臀部鼓起巴掌大的包，站不住，走不了，躺不下。他说，妈妈，您都快80岁了，被撞成这样，我要不是学了大法，用绳子绑也要把您绑到医院。咱们把坏事当成好事吧，信师父，信大法，咱们一定能闯过这一关。他很快地收拾了沙发，放好被子和靠枕，让我依靠着坐，尽量舒服一些，多休息一会儿。开始那几天，我疼得睡不着， 每天只能断断续续迷糊一两个小时。女儿白天晚上忙来忙去的，和她爸轮流照顾我，特别是去洗手间不容易。我两手要用力搭着他们的脖子，一条腿完全用不上力，只能一点一点地挪动，每次累得他们满头脖子全是汗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。这期间，同修们不间断地来看我，帮助我向内找，给我加正念。有一位同修看到我疼痛的样子，鼓励我说，你家四个神，我和老伴还有两个孩子，一定能过好这一关。痛定思痛，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肯定是自己修炼中出了问题，我必须找出来归正它。因为修炼是修人的心，表面上我在积极地为需要帮助的同修解决经济上的困难，夜间值班照顾等事挺辛苦，实质上这其中掺着很多人心和负面思维。这位同修遭中共冤狱迫害三年，身体出现严重病状，被监狱保外就医，因家人不理解他的修炼，关系搞得很紧张，其他同修把他从家里接出来照顾他。我心里时常嘀咕，他一旦走不出这磨难，家里人又不管咋办。我这些担心和顾虑全是私心，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，没有正念又如何能否定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，帮助同修走出磨难呢？想起几年前明慧网报道过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，他被网判入狱，在监狱里被迫害的乳腺癌和股骨头坏死，右侧乳房烂掉，就剩一张空皮。回家后他奄奄一息，丈夫离他而去。这时一位他不认识的老年同修毅然决然把他接回家。当天老同修就和他学法，克服练功的重重困难，很快同修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。和这位老同修相比，我感到汗颜。正念不是嘴上说的，而是靠长期修炼做基础悟到的，心性到位，大法就能显神威。在这个过程中还表现出自己很强的干事心。出事那天是周末，我负责给几个同修提供真相资料，急着回家下载打印，就不顾一切地往前跑。记得有一年和同修一起外出联系做大法的事时，下车后我走得很快，同修给我指出走路要稳，太快与年龄也不符。我也知道不符合老年人的修为，等同修看不见时，我还是风风火火地快走，真是形成的观念和习惯这么难改。我意识到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怕心等执着心，还有觉察不到的已经形成习惯的党文化和负面思维等，他们都是与真善忍的原则相悖的。我决心把这次磨难当作一次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心的过程。第二部分，归正自己。在承受自己身体疼痛时，真是磨练人心的过程。白天老伴儿和我一起学法，他出去讲真相或发资料时，我就背法上明慧网阅读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。可是到了夜间，躺不下坐不住， 两脚掌疼得像火烧一样，彻夜难眠。我反复背红银寺对联：真善忍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真念，万劫即变。早晨老伴儿晨练，我就咬着牙试着练第一套、第三套功法。第二套功法，我从开始练20分钟，再增加到30分钟、40分钟，最后到1个小时，坚持下来了。第五套功法也是一样，一段一段的逐步增加时间，然后练到1个小时。有时两腿痛得实在坚持不下去，我经常瞥一眼跟前的电子表，看还有多长时间结束。之后我觉得这样不对劲，这是人的行为，和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中悟到的，人的状态是疼痛难忍，神的状态是玄妙自在。相比之下差距太大，要走神的路，就要彻底转变人的观念，就得能吃苦，甚至苦中之苦。之后我把电子表拿走，就按练功音乐练，这是师父的口令，这是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、难行能行的那段法，时刻鼓励着我，使我从几乎崩溃的痛苦中走出来了，看到了光明。这期间我负责给几位同修提供真相资料，从没耽误过。头两周我在一旁告诉女儿怎么一步一步的操作打印，很成功。之后我就自己坚持做，过程中虽然很艰难，但能分散两腿脚疼痛的经历，一举两得。我时刻记住师父在《红银二正念正行》中的教导：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第三部分，出门救人。20多年来，不管是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我坚持不懈地每天外出给百姓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在这个磨难当中，我不能外出面对面讲真相，也是我最大的遗憾。1个月后，我慢慢地试着下楼，到门口坐一站或两站的公交车，利用在站点和超市的机会讲大法好的真相。我渴望见到人，有一种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的感觉，很容易就能搭上话，拉近距离。虽然我身体没完全恢复，尽量挺立站直，上下车照顾别人，特别是帮老年人搬东西让座，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两样，我心里也很坦然。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我把座位让给一位提很多东西的年轻人，又到后边找了个座位坐下。旁边一位老太太正在翘首张望前边这位帮她拿东西的年轻人，担心他没坐。我告诉她是我让的座，才到这后边来的。老太太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老太太坐在那里，嘴里喃喃自语地念叨：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腰腿都不方便了，东西还得别人帮着拿。我问他多大年纪了，他说65岁了。我说以前我也是满身是病，学了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，近30年没吃一分钱的药。他听了我给他讲的，问我多大岁数，我不好意思地说78岁。他很惊奇：你哪像78岁的人啊？声音有点大，坐在前排和左排的乘客都转过头来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啊，这哪像，脸上还没有皱纹。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年轻，是师父加持给我演化来证实大法的。大约50天后，我身体基本恢复正常。过大年回老家，我和全家族20多人欢聚在宾馆的宴会上。开席前，我发了个言，告诉亲人这次起死回生的经过，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支针，靠着学法练功走过来的。这是大法的威力，师父的慈悲，你们今天才能看到一个完整健康的我。听了我的话，好多晚辈惊喜的眼中含着泪花。最后我说，你们都是明白真相的人，是我的亲人，更是师父的亲人。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大家齐声说好，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宴会结束后，他们围着我问这问那，愿意知道更多的真相。今天借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同时感谢帮我走出劫难的同修和家人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都在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庭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日。我是一名在医疗系统工作的大法弟子，走在修炼的路上，不知不觉已经有10多年的时光了。这一路像从一个刚刚得法时幸福引以为傲的孩童，真挚纯净又懵懂，到一个勇敢闯荡的少年，满腔的热情愿意献给困苦挣扎的世人，虽不畏艰险，但又缺少圆融，再到一个常常静静依大法向内照，沉着醒悟，为他常在的大法弟子。在这过程中，发现身边的人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，真的体会到法的力量。下面分享几个事例。第一部分，丈夫的变化。记得我刚刚得法时，家里的矛盾很突出。由于邪党制造的恐怖气氛，他所批判的事情很多人不敢听，不愿信，有的避而远之，丈夫也是从来不听。当然这里也有我修炼心性的因素在里面。我在家里，丈夫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把我从床上拽下来，真是劈头盖脸就是一顿。那时心里压力很大，可是初出茅庐不怕虎的劲儿使得我硬顶。丈夫那时总说我，看看你跟刘胡兰似的，就会梗脖子。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个性烈，没有柔软下考虑别人，所以硬顶过去了，对于他并没有起到好的救度的作用。那时也知道给他讲真相，可是他根本不听，还把东西扔了。我不悟，不知道修慈悲心，就是一个劲儿地做自己要做的，使得他不理解，扔大法资料也造了业。随着修炼的成熟，慢慢地知道了要注重他人感受，因为修炼人是不求自己得什么的，只求对方能得救，这才是目的，真心是最能打动人的。逐渐的，我发现丈夫变了，有的时候也和我说《修记》中所讲，向心去求，回首即是灵山。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在女儿考大学那段时间， 女儿情绪不好，影响成绩。我丈夫很担心，竟然和我说，咱家就是西游记，看看该放下啥。我很惊讶，这明明就是修炼人说的话。原来丈夫相信无神论、进化论，还列举一些人是猴子变的假说推理。后来慢慢的，他也看起讲经论道的东西，过年还供饺子给神仙。原来他经常看那些革命洗脑电视剧，现在也说自己知道那都是在说谎，说共产党也知道他在说谎，他依然说谎。还和别人说没有比共产党更流氓的了。慢慢的，由原来我只要在家说关于修炼的事儿，就要掀房盖儿，看到我盘腿就使劲搬下来。到现在我每天早上都可以打坐一个小时，他安安静静地在旁边待着。原来在家里看见大法的东西就生，现在我在家里可以正常听法，都在变化。当然，距离能够让他真正明白大法是什么，他也是未法来的，还有一段距离。不过我已经看到了，随着我的修炼，是能够让人发生正面改变的。第二部分，女儿的变化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都要自己管自己，拒绝听大人唠叨，即使是帮他纠正坏习惯也听不进去。比如甜食不离口，爱喝饮料，吃蛋糕，玩手机等等，总说就嫌烦。我意识到孩子表现出来的状态是给大人修的，修他不是反了吗？他怎么会听呢？法理说要向内找，我这向外肯定结果不好。于是我静静用它对照自己。我对口味也是有执着的，认为都是生活中的事就不太重视。可是执着什么也不行啊，不也得放下吗？喜欢吃甜，喜欢吃酸，喜欢吃辣，这不也是执着吗？我注重修自己了，发现女儿在喝饮料开始要三分甜了，说太甜受不了。我有时累了也拿起手机刷视频，歪在那儿一躺，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，虚度光阴。我开始放下对手机的执着，女儿也放下手机，让我陪她出去散步，路上还能交流一下心里话。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，所以我看到他有什么不对之处，第一念就是修我自己。往往这样做了，也不用我张口说了，他自己就变了。只要踏踏实实地修自己，比唠叨多少句都强。第三部分，姐姐的变化。姐姐是个基督教徒，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停止过彼此的碰撞。因为姐姐在老家，每年只有过年才见一次，所以每次抓住这个机会想给她讲真相，可她每次都不听，还给我背圣经，总是说我修的是假的，不能相信。因为圣经里讲到有假圣人的出现，所以她就认定一神论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不正的。我每次都守不住心性与她辩论，次数多了，家里的孩子们每年都说又得看你们争论了。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救不了他，自己也提高不上去。慢慢的，我注意修自己这颗争强好胜的心，容不了别人说不是的心，说不过就堵别人嘴的心。我发现姐姐能听进我从法理上说的理了，也认同了，有时还问我如果和别人说效果不好，那该怎么说呢？我一听，这不是我当下正修的心性考验吗？慢慢的，我们不争吵了，还在一些问题上达到一致。比如，无神论是罪恶深重的，撒旦是诋毁神、毁灭人的。 放下了正视自己的心，就改变了急切改变别人的心。把大法的法理缓缓到来，人的改变就在不知不觉中。第四部分，单位同事的变化。现在大陆的医疗环境，医疗腐败已经成为自认为正常的事了，只不过风声紧点儿就收敛点儿，风声过去就更加疯狂，根本的道德不提升，邪党只是转嫁矛盾，显示自己清正廉洁，缺钱似的割韭菜，一波波的搞运动，反而慢慢的把人都搞疲了，胆子更大了，位高权重的更是目无法纪，所以反腐倡廉却越长越腐。在我得法后，就自觉按法的要求做，不但商业贿赂不沾，一般的人情往来也把握好，不同于常人对待。慢慢的，科室里公开收取药商好处的习惯渐渐没有了，也不像过去经常以各种理由要礼品、请客吃饭等。科室的领导也越来越倡导做事要对得起良心，不求名不求利。在选拔科室负责人时，我主动推荐了同事，没有上院里讲论资排辈到自己，结果同事顺利当了科室负责人。因为大陆当领导都要求入党，我和同事讲真相，结果院里也没有要求同事入党。现在科室发展也越来越好，受到很多患者的信任。从自己身边人和事的变化，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经常讲作为修炼人要正视法。修炼人的表现就是在和周围的环境讲真相，就是在正视法的伟大，就能够小到改变人，大到改变家庭，再大改变社会，甚至全人类。如果宇宙的规律都是有安排的，那么符合这个规律的安排就是好。为了自己，为了别人，为了更大的使命，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，目的是为他的。世纪在更替，成为新宇宙的生命，就好好的认识、学习、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力行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小花盛开在浊世中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雪峰，本人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0日。编著：这名八旬大法弟子在标题中所说的小花，是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的环境中建立的家庭真相资料点的昵称。这些真相资料点每周从明慧网下载各类真相报纸、期刊乃至书籍，自费打印装订，然后提供给没有翻墙技术或资料制作能力的其他大法弟子使用散发。因大法弟子自愿自费建立的资料点，在中国大陆如春天里绽放的蒲公英，遍地开花，生命力顽强，随风播种，所以别名小花。在中国大陆，大法弟子为了反迫害、传真相，多少从未摸过鼠标的农民学会电脑操作，多少花甲老人、七旬老妇零基础学电脑，多少电脑专业的青年放弃挣钱做技术支持，作为支撑中国良心的脊梁、幕后英雄，他们的故事说不完。我今年80岁了，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。2014年之前， 我和其他大部分同修一样，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出去讲真相救人发资料。后来有了打电话救人的项目就打电话。2014年这一年，我的修炼道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事情还得从打真相电话说起。打真相电话需要经常的往手机里输电话号码，可是对于电脑我是一窍不通，于是常上 A 同修家，让 A 帮忙输电话号码。 A 同修的孩子还小，他觉得电脑好玩就经常捣乱， A 同修说了也不听，就时常的被打哭。我就想，老有同修上 A 家输电话号，这孩子得挨多少打呀，我要是能输手机号就好了。回家后我就带了3000元钱去了弟弟所在的城市，让弟弟同修帮忙买一台电脑。弟弟一口答应了，花了3500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弟弟自己掏了500元。看着崭新的电脑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怎么开机，怎么关机，怎么用，我什么都不懂啊。于是又去找了 A 同修， A 告诉了我最基本的操作，这样我总算会输手机号了。后来同修就都上我家来输电话号。有一次我拿鼠标时被孙子看见了，他说，奶奶你怎么那么拿啊。我问，那怎么拿啊。孙子就教我，右手要趴着，大拇指和无名指要捏着鼠标的两个凹陷处，食指放在鼠标头的左键上，需要点哪里就点哪里。我按孙子说的做了，哎呀，是得劲儿了。我说原来拿鼠标的时候手怎么那么别扭呢，原来我一直是立着手掌拿的。有了学电脑的基础后，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。我所在地区的真相资料、光盘、明慧期刊是由一位资料点 B 同修打印的，定好时间后我去取，再发给同修。某一日，当我一如既往地去取东西时，同修却突然说不做了。空手而归的我没办法，只好去了协调人的家，大伙一起商量这事儿怎么办。最后的结果是C 同修打印资料和周刊，我刻光盘。当时正需要大量的刻神韵光盘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件事之前 B 同修就想让我刻光盘，他干活时我就仔细的看他怎么操作，心里有了一个大概。刻光盘的机器拿到家里后却怎么都不好使，我只好找到技术同修 F。技术同修 F 研究到半夜也没弄明白，因为他一直弄的是软件，硬件没研究过。后来还是 B 同修帮我调好了机器，再后来各种资料和期刊也都归我打印了，各种机器也都备齐了。教我学打印的 D 同修可真是有耐心，一步一步的教，怕我忘了就叫我记在本子上，平时想到什么问题不会时也记在本子上，他来时再问他。慢慢的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学会了做各种资料、各种期刊、单张、粘贴、新年台历、师父的各地讲法、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等，这其中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。有一次我想打印，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粘贴，可是打开电脑后才发现，装各种粘贴的文件夹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，上明慧网去找也没找到，同修需要做不出来怎么办。我又打开电脑，在桌面上点起来，不知为什么就点开了管理员，然后点开了桌面，赫然看见丢失的粘贴文件夹里的6文件夹，点开之后就是我要找的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粘贴，而同时丢失的其他粘贴文件却没有。更奇怪的是， 这个文件在桌面上却没有体现出来。师父知道弟子需要，就帮了弟子，感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有一台机器坏了，我知道技术同修 F 非常忙，就想自己解决，我就把机器用大布包起来，用胳膊挎着，慢慢地下了楼，走到公交站点，坐上公交车，去了一个大商场，专修电脑的地方，给修好了。回来时，我还是挎着回来的，刚上两个台阶，不知怎么就摔了下去。70多岁的人了，又挎个大包，机器最少有30多斤，这要是普通人，还不得摔够呛啊。可我站起来一看，人没事儿，机器也没事儿，师父又帮了我一把。有一回也是做资料的同修告诉我，最近邪党非常猖狂，要我注意一下，把机器先藏起来，过一段时间再用。我就想，藏哪里呢？我家就那么大个地方啊，床底下、柜子里，能藏的地方我都堆满了，忙活到半夜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就想，这样也不对呀，我就是干这个的，机器总藏着怎么行呢？我就又一个一个的搬出来了。可是最沉的一台机器，我放到柜子里了，柜子很深，我拿不出来了。过了几天，50岁左右的一同修来我家有事，我就让他帮我拿出来。一同修平时就干点重活，很有力气。可是当他费尽力气帮我拿出来时，他说了一句话：某姨，这么沉的机器你是怎么放进去的呢？这最少得有50多斤呐，真是令人吃惊。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有多大力气呢？都是师父在帮啊。新年台历是每年必做的救人项目，别的同修做，我负责打印。台历都是彩色页面的，如果用普通打印，速度倒是很快，可是画面就很平淡，不鲜艳。我就把颜色调到最高，用高级打印打无边距，这样速度很慢，可是打出来的效果非常好，画面颜色清晰亮丽，非常漂亮。同修看了都称赞，每年都做几千。前些年光盘发放很多，废旧光盘也不少，扔了怪可惜的。同修从明慧网上学会了把废旧光盘做成了光盘挂件，这样我就又有了一个新项目，打光盘贴。打这个光盘贴有些难度，因为买来的光盘纸不规范，和电脑上的文件对不上，我就得一点一点的动鼠标挪。因为鼠标稍稍动大一点，打出来的光盘贴就对不上，就容易作废。光盘挂件我做了几百个，把做好的光盘连在一起，下面再挂上穗儿，非常的漂亮。资料点开的时间长了，同修们就开始把别的不开的资料点的东西往我这里拿，有些也是同修家里存的不用的东西，碳粉、道林纸、打折的 A4 纸、光面纸。我虽有些怨言，又一想，这些东西来到我这里就得用上，不能浪费了呀。打折的 A4 纸我用熨斗熨平了接着用，道林纸打印师父经文时用，其他的东西我也都物尽其用，我这里浪费的东西很少。有些同修知道我做资料，就让我给他们做应急的资料，我都满足同修的要求。有一次我从早上发完6点正念开始做，一直做到晚上6点多，当中除了发正念时间我没休息，终于赶在同修需要的时间做完了。同修发真相信需要机器打印，打印信封又费机器，我虽然很忙，还是协助同修每星期几十封的打印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在救人，互相帮助是每个人的责任。我的小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中，平稳地走过了10年，这朵小花至今仍然盛开在这浊世中。 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